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好，前面已经放出来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
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那帖撒罗尼迦位于希腊，希腊曾经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中心，亚历山大他从希腊出发，在33岁那年他征服了世界以后就去世了。据说亚历山大曾经在他的帐篷中哭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让他征服，他远征埃及、印度，让他们称臣，他梦想建立一个以希腊建筑、希腊语言为主的世界，他想要用希腊文化统一全世界。所以那个时候是希腊帝国的全盛时期，但是好景不长，他死后帝国就分裂了。那希腊这个地方分裂成两部分，北部的马其顿共和国，还有南部的阿哈伊亚。那这个北部的马其顿共和国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乡，有用他的父亲腓力命名的腓力比城，还有用他的姐妹命名的帖撒罗尼迦城。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大概有15到20万人，从罗马一直到印度，这个世界主要的干道就会横跨经过这个城市，所以是东方通往西方的主要干道。而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就是帖撒罗尼迦，它是由一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议会所统治的一个城市。而保罗是第一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这个马其顿首都帖撒罗尼迦的宣教士。而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关键地点，因为福音如果在这里扎根就能够传遍全地。那保罗把福音带到欧洲的时候，他曾经在腓立比讲道，那是他抵达的第一大城。然后在使徒行传17章，你看见他又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然后他才来到帖撒罗尼迦开始布道。为什么他选择在这里？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如果他在这里可以建立一间教会，那整个马其顿甚至整个希腊都会受到影响。那亚历山大所到的地方，人们都学习希腊语当作第二外语，第二种语言。那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还能够用300年前亚历山大在各处所使用的语言，所以这个福音可以横扫罗马帝国。那现在罗马人是占领的人，那希腊人是过去他曾经占领， 可是连罗马人都把希腊语当作第二外语来学习，所以当时呢，这个希腊语可以通用在全世界。那保罗他用希腊语奉耶稣的名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我相信神在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事上他在掌权，所以留下了这个希腊语让福音可以广传。而保罗他就循着亚历山大的足迹，他来到亚历山大大帝的家乡马其顿，也来到亚历山大的父亲以他父亲命名的腓立比，又来到用他的姐妹命名的帖撒罗尼迦。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他实在是付上代价，他下监牢，被鞭打，上了木狗，接着他得释放又离开那里。然后保罗跟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然后他先进到那个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特别强调他所传的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所以许多人就信了耶稣。那他在那里服侍得很成功，但是呢，不信主的犹太人嫉妒，就招聚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一个名叫耶孙的基督徒家里，要捉拿保罗。那弟兄们就很担心保罗有生命危险，所以在夜间就打发保罗跟希拉往庇利亚去。我相信很可能提摩太也是跟着去的啊。后来呢，保罗又去雅典传福音，到雅典的时候他就打发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那些遭患难受逼迫的基督徒，接着保罗就下到哥林多去了。然后提摩太呢就从帖撒罗尼迦来到哥林多，然后告诉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灵命渐渐的长进，能够勇敢的忍受一切逼迫，但是呢他们不够认识主再来的真理，他们都认为说要活着迎见主，所以那些已经殉道的人或是已经去世的圣徒，哇，就见不到主，他们就很忧伤，他们觉得他们无份于主再来的荣耀。还有呢，有些人觉得说既然主再来的日子很近啊，所以我们要专心预备不用工作了。那保罗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他们，所以你会发现主再来是这两卷书的主题，要帮助人怎么样子预备主再来。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大概是保罗在主后52年或53年在哥林多写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是保罗最早写成的两封书信。而这个时期保罗是从事第二次的海外宣教，有希拉跟提摩太跟他同工，你看保罗很看重这个团队的侍奉，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圣徒都是蒙了父神的恩惠，还有耶稣的救赎恩典，得享赦罪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患难中仍然有属天的平安。那保罗是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他只能在祷告中不住的纪念他们，因为这些人是属灵的婴孩，刚刚信耶稣，保罗需要不住的祷告在主里纪念他们。而且保罗为三件事感谢神，第一件事他说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三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刚读的最后两节也提到这些人他们离弃偶像，他们归向神，他们要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等候耶稣从天降临。所以他们归向神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对主耶稣有信心，他们因信以至于信，在信心中下功夫追求神，而且凭信顺服神，他们乐意服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他们甘心在爱中为主劳苦。劳苦这个希腊字 kopos 意思就是很勤劳很辛劳，所以他们很爱神，就很勤劳很辛劳的工作侍奉，愿意为了主而忍受无尽的困苦。还有他们等候主耶稣再来，心里面就产生盼望，盼望会生忍耐。所以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我们今日的追求，我们今日的顺服，我们今日的劳苦工作侍奉，都是为着那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主的称赞跟悦纳。所以保罗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是被神所爱所拣选的，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这样，我们被神所爱所拣选，所以我们要有安全感，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蒙爱的选民，神选上我们做他爱的珍宝。我再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圣洁蒙爱的选民。那保罗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很要紧。传福音是在乎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我们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而传福音的人必须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身上满有圣灵的全能，在圣灵里说话，在圣灵里行事，也活在圣灵里，而且因着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们里面时时刻刻与主保持连结，我们就会有充足的信心。那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如果有充足的信心，你就会看见圣灵的全能，福音的全能大大的彰显出来。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里来了，他的绰号是搅乱天下的人，所以他就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开。所以这些帖撒罗尼迦人是在大难之中领受真道，而且得着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是从天而来的真喜乐，所以地上的患难夺不走的。靠耶和华而得的这种圣灵中的喜乐，是帖撒罗尼迦圣徒心中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效法主也效法保罗，他们有这个圣灵中的喜乐，活出主的道，就成为马其顿还有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主的道从帖撒罗尼迦这些向神有信心的人身上活出来，而且传扬开来，不止他们在跟别人谈论主，别人也在谈论他们，提到他们怎么样子听信了福音，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也要等候那位从死里复活救人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还要从天降临，主要再来的。所以主今日每一天都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偶像还有肉体情欲，那日他要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还有地狱的永火。你会发现今天有许多人他们的肉体情欲就是沉迷于娱乐，沉迷于娱乐享乐享受这些东西，而你知道娱乐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从最严肃的事、永恒的事、主要的事转移了，好，你的注意力转移这些严肃的事、永恒的事，人呢他就越过理智，不加以思索，什么东西会进入脑海中，透过他们所看的电视、电影、网络，那些有时候充满了淫词妄语、色情、性变态、暴力、罪恶，广告常常诉诸色情还有色情文学充斥在杂志书籍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人就好像住着潜伏着病毒的沼泽地中间， 旁边都是垃圾，带菌的虫子在四周飞来飞去，要污染人的心思，所以人很容易充满一些不洁净的思想。有一位教父他这样讲，他说不好的念头就像进到屋子里的小老鼠一样，我们如果在小老鼠刚进屋子的时候，你发现一只就杀掉一只，一只一只的杀掉，就不会酿成祸害。他说相反的，如果我们让屋子里到处都有老鼠，哇，你要赶走他们的话要费很大的功夫啊！而且当整个屋子都是老鼠的时候，无论你能否成功地赶走老鼠，或是最后放弃了，你都会把你的屋子弄得一团糟。所以这位教父就是提醒我们，你一发现有不好的念头，要立刻对付他，置他于死地。不管人们愿不愿意，那些不好的念头就是会透过各种媒体、各式各样的方法进入人的脑海，甚至让人在夜间浮现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些负面的想法会折磨人，有时候也许是忧虑或是烦恼，或者一直想着一些会让人害怕的事，或是一些会令人受到伤害那些负面情绪，比方嫉妒啦、苦毒啦、沮丧啦、悲伤。那我们的责任是不让这些老鼠猖獗起来，整个屋子就会一团糟。如果晚上你做了不好的噩梦，早上醒来你就立刻说耶稣的宝血洁净我遮盖我，然后就轻看他、藐视他、嗤笑他，不要再回想就好了，因为常常那是魔鬼投射的。可是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的屋里出现想要折磨我们的每一种想法、每一种情绪，你发现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或者这种负面情绪根本不会造就你，你要很坚定说主，我把这个想法、这个感觉交给你，与主同钉十字架，我就是交给你，你处理，然后你就定睛在主身上，交给主，这个就叫做杀死老鼠。好，你一直想来想去就是在跟老鼠玩耍，所以你就是交给主，主让他与你同钉十字架，你来处理。如果你这样杀掉老鼠，他就不能在我们屋里繁衍扩散，在我们在自己的屋里头才能够享受平安，我心灵有平安啊，有耶稣基督的平安。绝不可放任自己的思想，爱看什么就看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我们随时随地要思想神，因为神随时与我们同在，醒着的时刻思想神，一有空花时间亲近神，回到里面敞着脸敞开心，看见主圣洁的荣光，黑暗就无法主流。我们要爱耶稣超过世上的一切。我经常跟大家讲，偶像是什么？主要救我们脱离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使我们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因素都叫做偶像。任何使你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因素都叫做偶像。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罪恶偶像肉体情欲，全心全意追求耶稣，让耶稣的荣光充满，这样如果主耶稣今天回来，我们就可以在荣耀中被提。我们常常讲被耶稣的荣光充满，其实就是你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讲的话，我认为锡安堂的人应该要会背，我们一起来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果你不会背，请你赶快去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是锡安堂的招牌经文。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先敞开心等候神。好，如果你觉得你心思不容易专注在主身上，你先唱一首诗歌也 OK， 先开口祷告也 OK， 然后安静下来。 在灵里头，你先来看见主的荣光，等候神，等候神，圣灵渐渐充满你，你重新被圣灵充满，再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侍奉。主就是借着他的荣光加力量给我们，而且主是用他的荣光改变我们，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哦，巴不得主快点回来啊，接我们去那个新天新地。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十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
好，那第二节保罗提到他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的事，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她用法术使他的主人大得财力。问题是保罗赶出了使女身上的污鬼，使女的主人发现得力的指望没了，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带到官长面前控告他们，而且众人也一起来攻击他们。结果呢，那个官长就吩咐人把他们的身上衣服剥了下来，用棍打了许多棍，还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可是保罗跟希拉没有丧胆，到了半夜他们大放胆量，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地大大的震动，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保罗还传福音给禁足那个狱卒的那个全家，为他和属乎他的人施洗。第二天保罗跟希拉光荣地得释放，说好，官长亲自来领我们出监吧。保罗是靠着神放开胆量，然后从腓立比又来到帖撒罗尼迦，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人。在这里保罗提到他给人的劝勉呢，是出于他的正直，还有他十分单纯的生命。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那些真正属灵的人都是单纯的人，保罗跟希拉他们单纯地来到帖撒罗尼迦，他们这个动机就是既然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那我们就要忠心的传讲。他们就是想要把神给他们的那个永生的福分跟帖撒罗尼迦人分享。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所谓传道的人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哪里找到面包。其实大家都有属灵的饥渴，所以一个乞丐他找到了面包，就赶快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可以在哪里找到面包。那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当然是依据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传道人他不是要讲谄媚的话，讨人喜欢的话，是单单传讲神的话，要讨那 查验人心的神喜欢，单单求神的荣耀。很多人都看过《天路历程》这本书，这本书提到一个天路客，他要走向天城去，路途很遥远，这个路途中呢，魔鬼不断用不同的外表来向这个天路客显现，要引诱他离开正路，而天路客当然一开始都没有认出他来。其中最难以察觉的是，魔鬼以谄媚者的姿态出现在天路客面前，谄媚也是魔鬼喜欢的武器之一。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有提到，那个基督徒跟另外一个美徒，基督徒跟美徒走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看见两条路，他们就搞不清楚哪一条路可以去天城。哎，这个时候身穿洁白衣服的谄媚者出现了，就引诱他们跟着他走。好，他们就跟，最后两个人身陷网罗，四面受困。然后那个人就脱掉外面洁白的衣服，哇，里面露出来的身体竟然是黑的，原形毕露。基督徒就跟美徒说，现在我才看见自己的错，牧人不是早已关照我们，叫我们留心那些拍马屁的人，而且古人早已说过，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这是箴言29:5。他就是有一些人，他谄媚别人，他背后有不好的动机，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动机，所以他故意谄媚一个人，要引诱这个人上当。可是保罗做基督的使徒，没有说谄媚的话，他没有向人求荣耀或藏着贪心。他形容他自己是好像一个妈妈，他存温柔的心要牧养神的羊群，就像一个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保罗虽然是一个弟兄，但是他有那种为母的温柔之爱，他借着圣灵的爱还有神的道，就把那个属灵的婴儿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他又继续像一个妈妈一样要乳养这个孩子成长，不是他信了耶稣决志祷告就够了，不，要继续的带领他长大，对不对？还有你看，一个妈妈那么爱她的孩子，她很愿意为她的孩子舍命，保罗一样疼爱她这些属灵的婴孩，她不但把神的福音给他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不要问我们的弟兄是否配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表明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他对我们这些不配之人的爱。所以保罗里面有基督的爱，甘心为这个帖撒罗尼迦人舍命。2:9，保罗说他自己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而且传福音。保罗的确靠自己为生，保罗他织那些山羊毛的帐篷，我想很辛苦，可能织那个山羊毛的帐篷手指很费力的，如果有一阵子不做，他的手指就需要更费力。而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父亲都会教儿子用手做工，其实他未来是想要成为学者，也要有一门手艺。那保罗他是做那种开荒布道的工作，他传福音给人，这些人信耶稣，当然他们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所以保罗不随便接受他们的奉献。其实保罗他是代职侍奉，他不要在经济上叫别人受累。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所以保罗并没有定准说他只是靠工作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也没有说绝对不接受教会的供给，他是看情形，看主的带领。你看见保罗有一种为父的胸怀，他宁可自己辛苦一些，也不要叫人受累。如果基督徒他常常在那里加重别人的负担，然后又不关心别人灵性的需要，这个人一定无法为主发光的。那保罗的见证不一样，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为什么保罗特别要讲这些话？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他表白这样的话，我想有当时的背景。因为刚已经讲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在犹太人的逼迫之下离开的，是弟兄们在夜间，在晚上偷偷的打发他跟希拉赶快离开帖撒罗尼迦，去逃去庇里亚。那保罗离开之后，可能那些反对保罗犹太人就趁机毁谤保罗，说你看他这个人怕死，而且呢，他的劝勉是出于污秽诡诈，他有贪心的。那保罗凭什么来塞住这些人的口？凭着神的见证，还有信徒的见证，还有他自己那个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生活见证。所以我想保罗的见证兼顾了帖撒罗尼迦圣徒的心，而且叫神得荣耀。其实保罗呢，传福音到处都遇见从人来的麻烦、逼迫、攻击、毁谤。历世历代许多爱主的圣徒，他们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也都同样要受到逼迫的。例如这个英国的威伯福斯，在约翰卫斯理的晚年，他跟这个威伯福斯呢成为好朋友。那这个威伯福斯他就是致力于解放黑奴，所以呢，那些奴隶贩子或是其他生意受到威胁的人就攻击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他会打老婆。大概有20年的各式各样的人身攻击临到他，他的人格、他的道德、他的动机都一再受到重伤。他就是被人殴打，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个约翰卫斯理在临终前这样跟威伯福斯讲，他说如果不是上帝要你做这件事，你早就因为人跟魔鬼的反对而退缩了，但如果是上帝与你同在，谁能抵挡你呢？这些人加过来会超过上帝吗？行善不要丧志。所以威伯福斯始终记得这个约翰卫斯理跟他讲的这句话、这些话。所以在面临最恶毒的攻击的时候，他想到这是上帝呼召我的，他就能够继续走下去。他为人圣洁公义，而且很清廉，有别人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每一次要竞选英国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就去登记，登记完之后他就休假了，他也不要去拉票，也不要去做广告，大家都知道他在忙些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休息的时候了，当选了以后再继续忙。而因为他真的圣洁、公义、清廉，他总是当选英国国会议员。而且他很爱那些贫苦的儿童孤儿，好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礼拜天他一定会跟家人在一起，一起去做礼拜，然后他每天自己在家里头有2次的家庭祷告的时间。你知道他为着这个黑奴可以得释放奋战，经过20年的努力，20年，英国国会才通过禁止贩卖黑奴的法案。可是这个还不够，你现在只是说禁止人不可以再做这个买卖，可是已经有那么多人成为黑奴了啊，成为奴隶了啊。所以为了解放所有的黑奴，威伯福斯又奋战了十八年，到1833年7月26日。这个解放所有奴隶的法案通过二读，这样就没有问题了。3天后他就安息主怀，他知道他任务完成了。到了1834年7月31号，80万的奴隶都重获自由。他曾经想要放弃政治生涯，全时间侍奉主，但是也曾经贩卖黑奴的约翰牛顿，就是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告诉他，他说上帝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兴起你的， 他就是让威伯福斯明白，上帝呼召他是在政治界侍奉神，所以神也纪念他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让他可以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使英国从一个那样子贩卖奴隶的罪恶的国家，变成一个公义的国家，而且是宣教的国家。我们再来看二章的十一到二十节，第二章的十一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保罗有为父的心，所以他对待帖撒罗尼迦圣徒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他期待他属灵的儿女行事为人对得起神，所以他用爱心劝勉他们要更殷勤地追求神的荣耀，得着神的荣耀。他用爱心安慰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进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而且保罗也嘱咐他们，嘱咐他们要顺服神，要遵守神的命令，要行事对得起那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而保罗不住地感谢神的事情是，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道就领受了，他们没有以为说保罗所传的道不过是人的想法、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回去以后就把这些话当作人的看法那样去思考，而是当作神的道从心里面来领受。他们热切接受神话语的种子，所以神的道就运行在他们心中发芽成长，结实累累。魔鬼一定会想办法让人轻忽神的道，甚至会曲解所传的信息，或是毁谤那些传讲的人，或者呢他就想办法让听众的注意力分散，左耳进右耳出。但是感谢赞美神，一个人如果他真心领受了神的道，那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就是会强有力的运行在人的心中、人的生命当中。某一些事就是会发生，那些领受神话语的人，他们的思想会改变，他们的生命会得着真实的建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临死之前，他的朋友就俯身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说，没有，我快死了。朋友问他说，那我可以为你传信息给什么人吗？他说，哦，可以。他说，请你向这个地址的人传个信息，告诉他说，你在我小的时候教导我神的话，帮助我在临死的时候充满了平安。所以神的话会产生果效。那个地址住 字那个地址上写的这个人就是他小时候的主日学老师啊。当这个信息传给那个老师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求神饶恕我，好几年前我已放弃当主日学老师，因为我以为自己所做的没有果效，没有用。”身为传道人，我知道我有机会传讲神的话，能够把神的话语的种子种在人心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有的时候那个种子会在那里植伏很久，可是迟早总有一天那个种子会发芽成长，而且会结出果子来。魔鬼当然不希望种子进入人心中，对不对？他盼望人听完道之后完全忘记他所听见的信息。但是提撒罗尼迦人不一样，他们听见保罗所传的道，不以为是人的道，他们觉得是神的道。保罗为这个感谢神，所以神的道就在这些初信的人心中开始运行、发芽、生长，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神的道会带来生命。这些领受了神的道的提撒罗尼迦圣徒，他们遇见本地人的苦害，灵里头不摇动，他们里面有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用信心持守神的道，他们靠主站立得稳。是他们信耶稣，他们需要为主受苦。保罗告诉他们，犹太的众教会也一样，犹太众教会这些圣徒信了耶稣也一样为主受苦。而犹太众教会在为主受苦的事上比外邦教会走在前头，而在逼迫中他们也把福音传开了。你知道犹太人杀了主耶稣跟先知，主预先就在马太福音23:34-36这样讲，主说：“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犹太人他们驱逐使徒，驱逐主的门徒。你看保罗去比西底的安提亚传福音，犹太人就挑唆那些前进的妇女，还有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把保罗赶出去。好，保罗就去以哥念传福音，犹太人跟他们的官长就用石头打保罗，凌辱他，又逼他走。好，保罗又跑到路斯德传福音，犹太人从安提亚、以哥念来了，又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几乎把他打死。所以保罗说，犹太人不许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这实在是很大的罪。他们不但自己拒绝救恩，还拦阻别人接受救恩，跟众人为敌，跟圣徒为敌，跟教会为敌。这个是提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明明看见的事。所以犹太人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不但不得神的喜悦，而且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那提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逼迫保罗，保罗就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匆匆忙忙的离开提撒罗尼迦。如果你听说哦，有某个教会的领袖在主日的半夜暗中逃走了，你会有什么感想？我想有各式各样的谣言都会传来传去，人们会猜说他为什么要逃走，他在逃避什么。这个就是保罗当时面对的情况，因为当时城里的局势很紧迫，所以刚成立的这个小教会的人就决定尽快把保罗悄悄地送出去，所以特别在夜晚的掩护下，几位弟兄安排他去庇里亚。好，到了下个主日，人们聚集要来做礼拜，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哇，发现保罗不见了，领袖不见了。有人或许会说， 哎呀，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他不是真的关心我们啊。可是保罗写这封信要让他们知道，虽然我的身体离开你们，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你们，我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所以无论保罗的身体去到哪里，他的心仍然留在帖撒罗尼迦。保罗他极力的想法子要回帖撒罗尼迦，能够再去坚固他们的信心，继续建造这些刚信主的人。可是撒旦阻挡了他。这里二章十八节提到的阻挡，阻挡这个希腊字 ,ekopto, 这个字。它是用来描写呢，你把一些路障竖起来，企图呢阻止敌军向前推进，用一些路障竖起来。所以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在基督徒走的路上竖起路障，竖起那些挡住的东西，摆设那些障碍物，阻止基督徒前进。如果你信耶稣，到此就好了，不要追求神。你追求神，追求在半，够了，停吧。他就是要一直竖起路障来阻挡基督徒前进。而基督徒的工作就是借着祷告，还有对神的顺服，去清除路障，让神的旨意在自己身上可以通行无阻。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讲，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所以这两节经文，保罗是用非常感性的笔调来表达他的感情。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圣徒是他的盼望，他的喜乐，他的荣耀。荣耀我想是指他以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为荣，他可以在别人面前夸奖他们。而喜乐表达自己里面那种快乐的感受，一想到他们就充满喜乐。盼望表示他对他们的信任还有期许。而冠冕，你要知道那是指在比赛当中给胜利者的那种月桂花冠。所以保罗他服侍的目标不是只求眼前的成功而已，他是盼望大家呢都能够得胜到底，那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今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那日，我们都渴望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服侍的人都能够被主带进那个最高的荣耀的领域，进入那个最后的荣耀，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样我们所服侍的人就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蒙主夸赞。我们可以以我们服侍的人为乐，就像父母以儿女为乐一样。我们都是要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荣光中同得基业。我们要与我们所服侍的人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一同唱凯歌，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而且这里提到冠冕，冠冕所夸的冠冕，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提到那些得胜者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启示录二章十节也提到得着生命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保罗提到要得着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彼前五章四节，彼得说提到要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然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二十七节，这里保罗提到我们要得着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岂不知
奖赏者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功课己身，叫声呼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所以保罗他一直有一个目标的，就是要得奖赏。所以如果你在场上赛跑，在那里赛跑，拼命跑，你才会得着这个奖赏的。好，除了你拼命跑之外，他这里特别提到说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因为如果你不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话，哇，你就会中途就放弃了，放弃了比赛。有个弟兄来找一个老教父，老教父就跟他说，请告诉我如何才能攻克己身。这个老者说，你就去坟墓那边，好，坟场，你去咒骂那些死人。好，这个弟兄就去坟场大声咒骂了一番，还向坟墓丢石头，然后回来跟教父报告。这位老教父就问他说，他们什么都没跟你说吗？他说没有啊。这个老教父说，好，那你明天再去，你这次要夸奖他们。这位弟兄就去了，跟那些死人褒奖了一番啊，说你们是使徒，你们是圣人，你们是义人啊。好，然后就回来再找这个老教父跟他报告说，我有称赞他们。老教父就问他说，那他们什么都没有回答吗？他说没有。所以老教父就教导他说，你那么用力的咒骂他们，他们没有回答一言半语，你那么努力的称赞他们，他们也默不作声。如果你想要从老我得救，攻克己身，你也必须这么做啊，成为一具尸体吧，安安静静的，不要理会别人对你的误解跟赞美，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这样你就可以攻克己身，从老我得释放了。所以当我们自己的意思跑出来，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就让我们没办法完全顺服神，顺服圣灵，你就必须攻克你自己的意思，让你的思想安静下来，降服于圣灵啊，倾听神，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么遇见那些乌烟瘴气的事情的时候，实在喜乐不起来，要攻克自己的感觉啊，用意志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感谢赞美神，我要以神为乐，以耶稣基督为喜乐，就好好的赞美神。当我们因着忙许多事情，所以我们就很不想花时间等候神，也不想多多聚会追求神的时候，要攻克工作狂的肉体，要攻克疲倦的肉体。无论如何，我要想办法拨出时间来聚会，因为在聚会中神可想祝福我们，在聚会中神可想用他的荣光充满我们，改变我们，在聚会中神很想用他的圣灵浇灌我们，高抹我们，也把他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在属天的场上赛跑，一开始跑的人很多，但是渐渐地有些人落后了，渐渐地有些人倒下了，他不要跑了，他不想再追求神，他觉得没有意思。保罗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想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人能够得着不朽坏的冠冕，我想保罗的意思是那些跑到底能够得奖赏的人很少。我的老师荣教士也这样讲，他说一开始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很多，但是走到底的人很少。所以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失去那个起初的渴慕。我们要继续的竭力追求主，用信心追求圣灵充满。主耶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不是单言，他是要给人有时间迎头赶上，给人呢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预备好自己里面是满有圣灵的状况，预备好迎接主。他的祝福尚未了，他渴望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他有那个无限量的圣灵，他有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要充满每一位。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凭着单纯的信心再来向主大大张口，主一定会按着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的程度来充充足足大大地充满我们。愿主祝福每一位。